我相信你们都很开心，特别是你们自己有孩子在这里唱歌的，我看见那个做爸爸妈妈的嘴巴都是，还有做爷爷的奶奶的外公外婆的哈，很高兴。我们今天那么高兴在这里相聚，是因为我们的耶稣为我们降生了。我想问大家，为什么耶稣要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为了叫我们有一个圣诞节庆祝一下，开心一下，吃吃火鸡？耶稣自己讲了，他在圣经里讲了好几次，我来了，我来了是做什么？今天我们只可以讲一个，不然要讲到两三个小时才能讲完。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叫人的生命，人的生命。你觉得耶稣这句话有没有一点莫名其妙呢？他向什么人讲的呢？有生命的人还是没有生命的人讲的？如果我们听的人没有生命，听得进去吗？能听吗？如果我们能听，就证明我们有生命，为什么耶稣还说我来了叫人的生命呢？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呢？我们都已经有生命了，你还要来叫我们的生命？但是耶稣真的是这样宣告了。还有一句更好玩的，他说得着生命的人要失去生命，失去生命的人要得着生命。不知道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这个是耶稣讲的，记载在圣经里。可见的呢，生命原来不是那么简单的。我相信世界上很多人都在研究什么叫生命，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哲学家，那么多的宗教家出来，他们都在想到底生命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可惜一直到现在，无论多出名的科学家、哲学家，活着是宗教家，没有一个人宣告说我来的是叫人的生命。只有耶稣这样宣告，他甚至于说我就是生命，我来了要叫你们的生命。那么这些哲学家、这些宗教家到底在讲什么呢？他们讲的都是生活，不是生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生活和生命有什么分别？你看，无论是佛教或者是我们的孔夫子，他们教的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生活，怎么行事为人，讲道德，讲仁义，讲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哲学，没有一个人碰到生命的问题。我可以大胆地说，以前没有，将来也没有，只有耶稣讲生命，其他的都是讲生活。我很佩服我们的孔老夫子，他的学生问他说关于死的问题，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知道孔夫子怎么回答。未知生，焉知死。他是研究思想家、思想生的问题，但是他的结论是未知生，还不知道什么叫生，什么叫生活，更碰不到什么叫生命，所以他不敢讲死，他不敢讲死，他很谦卑地说，他连生都还没有搞清楚。所以他是个伟大的人，真是伟大，因为他很诚实，他真的是个做学问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来想一想，耶稣为什么会来宣告说我就是生命，我来了要叫人的生命，到底生命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看中文啊，这两个字生命就是生的、活的一条命， 既然是生的活的一条命，应该一直生下去活下去才叫生命。但是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活下去生活下去？没有，没有。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你们得生命？耶稣来了就是要叫我们得一个永远活着的命，真的是生命，真的是生命。我们又这样说，我们又说是永生，就是不会再死的，不会再死去的。前阵子我在电视台看到有一个很出名的主持人问一个有名的一个名人，他是个艺术家，他说听说你曾经研究过关于死的问题。他说是啊，我研究过，结果怎么样？没有结果，所以我也不再研究了。那这个主持人问他，那么你预备将来怎么样呢？我不想将来，我不想。哎，这个主持人的回答真妙了，好，太好了。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也会说好，太好了。为什么？因为不敢想，不知道怎么去想。如果一个人没有永远活着的生命，就是怎么样，没有前途，到死那天就完了，没有前途。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没有前途，多可怕，多可怕。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是有一个对一个前途一个想望，我们才活得下去。就像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是从国内来的啊，国内包括台湾，包括香港，包括大陆啊，都是国内啊，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是带着梦想来的，我们是觉得自己有前途来的。但是你来了，你得到什么呢？你真的知道你的前途吗？你满足了吗？你真的知道这个就是你的前途吗？再走下去怎么呢？再走下去怎么呢？你敢想吗？你还是像那位名人说不想，那个主持人说太好了不想。我们是那么逃避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在逃避呢？我有没有在逃避呢？今天耶稣来了，说我来是要叫人的生命，我们不用逃避。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解答了，他来，他要叫我们做一个有盼望的人，有前途的人，可继续走下去的人。我们人生在世界上实在非常短暂，没有人知道我们可以再活多久，甚至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如果我们不知道有明天，那么就是没有前途了。但是感谢主，我们信了主，得了永生的人就是有前途，永远有前途。我们看离开世界这个短暂的日子，不过就好像跨过一个门槛一样，从这里走进永恒，从这里走进永恒。啊，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啊这个世界太污染了，太多问题了。所以最近差不多听到有人生病，几乎都是癌症，所以我常常去看他们，常常和他们在一起，一起祷告。我发现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那些信了主的人，不会被这个癌症打垮了。最近有一位啊，他一发现就是肺癌。已经扩散到脑子里面去了，非常绝望来到教会。但是另外一个姐妹，她是2年前癌症医好了，癌细胞都没有了，过了1年又复发，很严重的问题转移。但是这一个姐妹竟然跑去找她， 谈自己生病的一些的经历。那位新来的姐妹告诉我说，她为什么那么喜乐啊？为什么她那么喜乐啊？她和我讲了好多次，上个礼拜了，又是这样讲，为什么她那么喜乐啊？这个就是今天有永生的人不同的地方，他永远有前途，永远有明天。就算他的病已经那么不乐观，他还是开开心心的，他还是开开心心的。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耶稣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他就是生命，他来了要给我们生命。就像我们刚才唱一首诗歌说，有一件礼物，这件礼物就是耶稣自己，他就是生命，他要给我们生命。我真是巴不得今天你会想一想，你要不要这个生命，你要不要这个生命，你有这个生命，你就是有前途的人。最近我又看到一篇文章，是在讲他主要的对象是北京一些精英，这些年轻人都是三四岁出头，非常的有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时代杂志，大概在一个月之前有一篇文章在讲国内大陆的一些年轻人，他们都是精英，赚很多很多的钱，过是生活比我们这里还要高级，但是他们竟然和那个时代杂志的那个访问者说，我们是一般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活着就是为自己。那我另外看的那篇文章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他说这般精英，他形容他们是什么呢？是在玻璃的幕墙后面的人。大家明白吗？什么叫玻璃的幕墙？幕就是一个幕，一个墙。以前我们说有些人是住在象牙塔里面，现在这些精英是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玻璃的房子的后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几乎所有的高级的办公室都是玻璃的，没有墙的，就是用玻璃来做墙。这些人就住在里面，他看到外面你看不到他。同样的，这个作者说这帮人只管自己的享受，非常非常有钱，完全不理别人，完全不理别人。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些人那么自我为中心，因为他的盼望就是在世界上，他没有将来，没有永恒的盼望。虽然他们是现在在国内一般给人家羡慕的人，所谓的精英，但是他们的生命实在是看到那个描述他的人，觉得这种生命太虚空了，太没有价值，太没有意义了。但是我们回来看看，我们今天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关怀又怎么样呢？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的很多梦想都成就了，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心胸去想到别人呢？主耶稣来了，不单单说我给大家生命，我要给人生命，而且他下面还有一句说要给的更丰盛。所以神不是单单把一个永生给我们，可以叫我们永远活着，他还要我们过一个丰盛的生命。什么叫丰盛？什么叫丰盛？丰盛呢，就好像天上那些云一样，当那个云它里面的水分载满的时候，它就下雨了，那个鱼从那个云天上倾倒下来，就滋润了大地。 这个就是丰富，这个就是丰盛。所以耶稣要叫我们活的一个生命，不是好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的经营，以自我为中心。耶稣要叫我们享受一个丰盛的生命，是要叫别人得着滋润，就好像从云上面倒下来那些的雨水，叫大地得着滋润一样。我今天也是和我们弟兄姐妹一个挑战，包括我自己，我今天的生命是不是能够滋润别人呢？你滋润了你的配偶了没有？你的太太受了你的滋润没有？你的先生得了你的滋润没有？你的孩子受了你自己你的滋润的抚养没有？你对你的父母，对你的朋友，对你的同事，你是不是能够和他们分享你那个丰盛的生命呢？或者我们又是另外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呢？我们来到教会，开开心心听到庆祝圣诞，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生命丰盛起来，能够影响到别人呢？能够滋润到别人呢？一个丰盛的生命实在是很宝贵。我想到圣经里有几个人物，有个小女孩，她是一个以色列人，被亚兰人，被敌人抓去了，打败仗了，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找一个元帅的家里做婢女。这个女孩子讲一句话，全家人都受影响。你要想一想，她是个被掳的女孩子耶，她是提到说，因为她的主人那位莱曼那位元帅是长了大麻风，没得医了，她是说她可以试试看到以色列去，那里有先知可以医她。你想，如果这个女孩子没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谁听她说的？她讲给祖母听，祖母讲给先生听，先生讲给她的部下听，讲给皇帝听，结果就照做了。一个女孩子的话竟然能够叫那么多人听，而且叫这个元帅这个将军的生命改变了，改变了她的一生。她不过是一个小女孩，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丰盛的生命不是像我们想的是外面很多东西或者怎么样，是真正里面有东西，甚至讲出来的话有那么大的影响。有一个英国女孩子跑到中国来传福音，大概七八十年前，这一个宣教士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当那位弟兄讲他的时候，他说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也只讲了一句话。他碰到一个大学生，就好像这个大学生说你应该到教会去，这个大学生就从那天开始他就回到教会，后来他信了主，灵性复兴，做了传道人，到处传福音。他在几年前在我们的冬令会里面讲这个见证的时候，他说照他自己所知道的，他已经带了十几个人奉献做传道人，不讲他传福音带了多少人信主，只讲有十几个人奉献做传道人。你想想，这十几个人出去传道有多少人信主，就是一个没有名字人家不知道的一个英国一个小姐跑到我们中国来传福音，带给中国人那么大的福气。如果你们记得的话， 这个就是边云波牧师讲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丰盛的生命，真的在主里面丰盛的生命，有所有的影响你想不到的，这个生命是多美了。我们也知道在中国乡下有一个女孩子叫小敏，她中学初一都还没念完就生病了，停学了，但是她做了1000多首的诗歌，有好几首我们都很喜欢唱。这生命多丰盛，很多人唱了诗歌生命改变，很多人唱他的诗歌心灵的做安慰。你羡慕这样的生命吗？你羡不羡慕这样的生命呢？而且这样的生命也不在乎长短啊！今天我又想到啊，我们亲爱的小弟兄 Andrew，就是我们陆平弟兄和温红姐妹的儿子，我念一段他写的文章给大家听好不好。这他写这篇文章是在11岁的时候写的，可能有人已经看过了。他的外公50-60岁受洗，他写一个信去获他的外公受洗。你要想想11岁的写一封信给50-60岁的，对不起，温红几岁爸爸？60多岁，你看他怎么讲啊？我就念一不完全念出来，你们有兴趣我印了一些，等会可以你们要。他说，亲爱的公公，恭喜你，你在基督真理的路上已跨出了一大步，但希望你了解，受洗并不能使你变成基督徒，你要用整个的身心灵来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也是你在天上的父，在你的心里要清楚知道，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救你脱离了那致命的毒钩。你也要明白，耶稣降世是赐给你的，神赐给你的礼物。公公，你可以将耶稣基督成为你在世上的父亲，要遵从他，服侍他，不论神的道如何曲折难行，你一定要坚定地走下去，每时每刻用你的生命中的所有的力量坚持到底。我不知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我跳跳，这条路虽然坎坷，他指的是这个条人生做了基督徒以后的路，崎岖不平，而且处处有罪的陷阱深渊，但神会带领你指示你，又要常常读圣经。只要你常常读圣经，神的话就会为你指点迷津，所以要以圣经中神的话为宝剑，神的命令为地图，勇往直前，不要被世俗的情欲引落歧途，因为到人生尽头见主面的时候，那一些的难处与神所赐的奖赏相比，那是微不足道的。公公，你今天你的受洗是对神一个承诺，你愿意跟随他，也表示你 愿意侍奉他。这条路正在你我的前面展开，我已经在你的前面先跑了，请你今天就开始漫步，尽快赶上。你想到这个是一个11岁的孩子写的话吗？你想一想他的生命多丰富。我曾经送给别人看，人家说我没有讲他说是一个11岁的人写的时候，我说你看这篇文章写得好啊，他说这个传道人真的写得好呢，以为他是个传道人。你看这个生命为什么那么可贵，为什么那么丰富？因为是神所赐的。我真是怕不得今天我们在庆祝这圣诞节的时候，耶稣讲了那么清楚要来叫我们得生命。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你要不要得这个生命？你有了这个生命，你就会影响你今天的生活。为什么我们的孔夫子，为什么那么多宗教，为什么那么多哲学没有解决到人生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生命，所以他们能探讨到的生命的事情还是非常的有限，不够完美。你看一个老鹰，为什么他敢从那么高的悬崖上飞下来？因为他知道他有一个会飞的生命。所以你有什么生命就会影响你什么的生活。你今天你的生活怎么样？你虚空吗？你忧愁吗？你常常自责吗？刚才这个孩子说耶稣要赦免我们的罪，他的救恩要救我们脱离罪。可能我们很难承认自己有罪，但是我请大家，你想一想你一生里面有什么事情不想给人家知道，不能公开的，你说过什么话是自己后悔的，有没有？有没有？我们绝对不是完人，我们每一个人有太多太多不能告诉人的事情，甚至于自己恨恶的不能接纳的事。耶稣来了，他说要给我们生命。为什么耶稣能够给生命，其他的哲学家其他的宗教家不能给？因为耶稣也为了给我们生命，他把自己的生命牺牲了，他把自己的命牺牲了，他用他的命来换取我们的命。我们中间的黄叔长老啊，他有一个健康的肾，因为有人把肾拿出来了，所以他的肾不行了，要有个人把他的肾奉献出来。今天有人换心，心不行了，一定是有人把那个心奉献出来。现在甚至于连肝都可以换。今天我们的命有问题了，只有命能够换取我们的命。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那么容易说我就是生命，我要给你生命，他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舍了，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的生命。他就像那个云上的那个水一样，每一滴都流出来。主耶稣把自己的生命倾倒了，他把他身体破碎了，挂在十字架上，他流出他的每一滴的宝血，就是要洗干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得着他那个圣洁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可能你会想永生那么宝贝，一定很贵啊，要去得着一定很难了。感谢主，神的爱就是那么的奇妙，他既然要给我们生命，又是爱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生命，所以没有一个比生命更宝贝的东西 却是不用代价就可以得到的，这个就只有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做得到的。他把他自己的宝贵的生命毫无条件的白白的就给了我们，只要你愿意，你今天晚上说我要，你就得着了，你用不着付代价，你用不着修，因为你怎么修你也得不着，你出多少的钱你也得不着。主耶稣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得着，就白白的给你给我。如果我们今天在拒绝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爱，不单单对不起我们的主耶稣，是对不起你自己啊，是对不起你自己啊。今天这个生命放在你面前，愿意给你，你拒绝了，是对不起你自己。所以我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你想一想，今天耶稣把这个生命带来了给你，巴不得今天你得着的，今天的我们的庆祝圣诞才有意义，才是真正你的圣诞。耶稣要进到你里面，把他的永远的生命给你。我也向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挑战，今天耶稣来不单单给我们生命，还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你有没有在这个丰盛的生命上跑呢？就像这位小弟兄小 Angel 说，我已经在这个路上了，公公你跟了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我们已经得生命的，我们的科目得着那个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去滋润别人，去影响别人，去帮助别人。在我祷告的时候，我希望你今天要得生命的，你就站起来一起祷告，我们比较恭敬的诚心的祷告。你愿意得着这个生命，你就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如果我们愿意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一起来祷告，求主把那个丰盛的生命给我们，求主把那个科目的丰盛的生命的心意给我们。所以在我们闭了眼睛以后，我希望我们愿意得丰盛生命的弟兄姐妹站起来，你还没有得生命，你愿意今天得着的也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主耶稣白白给你的，不要犹疑，你愿意就可以得着。你如果你说你不太清楚，我们聚完会以后可以给你解释的更清楚，你可以现在表示一下，我愿意来探讨这个生命，来接受这个生命。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愿意有这样的一个表示呢？愿意站起来呢？和我们一起祷告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真的一起同心来祷告，求神让我们有个更丰盛的生命来滋润别人。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愿意为我们来到这个人间，感谢你愿意为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让我们今天能够得着永生的盼望，成为有前途的人。我们感谢你今天带了那么多朋友们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求你给他们勇气，给他们知道了永生的宝贝，给他们这个勇气跨出这一步，愿意来接受，来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主耶稣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给我们胆量，不要因为胆怯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免得我们对自己不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都能够跨出这样的一步来。我们也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满足你的心。你说你来了是要叫人的生命 而且得了更丰盛。主啊，亲爱的主啊，我们实在渴慕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实在渴慕能够滋润别人，能够叫我们周遭的人都能够碰到我们所得到的生命。主啊，求你在这样的一个罪恶的时代，人都是自我为中心，是会为自己打算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心胸，让我们能够忧国忧民。主啊，像你自己那些忠心的仆人一样，主啊，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同胞，主啊，我们巴不得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他们，能够有个丰盛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流露出去，好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滋润别人。主啊，求你接纳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走上这条丰盛的路。谢谢你，再一次谢谢你为我们降生到世界上来，谢谢你让我们每一天都在这个感恩的心来谢谢你，把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